降水信会成为下一个引爆点，明年一危机或降临。敏感时刻全降水信，桑普指江泽民死有余悸。广州再爆警民冲突，场面惊人，白纸革命这两日是关键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越南新闻，我是黄蓉。今日是12月1号星期四，下面是详细内容。中共党传媒新华社11月30号傍晚证实，前党魁江泽民已经死亡。回顾中共历史，多次大规模的社会运动都同中共高官突然死亡有关。现在正在在中国蔓延的白纸革命，是不是会因此被催化，值得关注。江泽民在1964的时候被邓小平看中，踩住学生的鲜血上台，之后就开启贪腐治国。可以说目前中国种种政治经济问题直接原因都是江泽民。例如在经济领域大搞房地产和滥印人民币，就是江泽民时期开始的。那导致中国经济泡沫化，期间产生的大量财富被中共权贵侵吞。盲目引入外资所导致的严重污染，就是要全社会承担。习近平上台之后，靠打击江派贪腐官员收归权力，但是在中共十九大，习近平为了连任铺路修宪，和江泽民达成妥协，从此反腐减速。在中共二十大期间，江泽民没有露面。江泽民死亡的时间正是在习近平三年清零引爆民怨，中国爆发了白纸革命。在1976年文革末期，中共内外交困，周恩来突然死亡，燃点了民众对四人帮和毛泽东的怒火。百姓自发集会，口号甚至直指中共专制，当局出动几十万民兵血腥镇压。1989年胡耀邦的去世，成为百姓反官倒、反贪腐、反腐败、反特权的导火线，直接促成六四运动和天安门惨案。不过旅澳法学家袁鸿兵在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说，江泽民起不到这个作用。当年引发1989、1964是因为中国人民对于大良知者胡耀邦先生的怀念。胡耀邦先生在他主政的十年期间推行了思想自由化运动，推行了政治和经济的改革，所以人民对他充满敬仰之情。所以胡耀邦先生的逝世才会引发1989、1964那种全民反抗运动。而江泽民在中国人的心目中，就是一个权力腐败的这个象征，就是一个大规模镇压信仰自由的这个独裁者的象征。所以他的死不单止不会引起人民对他的怀念，大家反而觉得他早就该死。对于江泽民的身后事，袁鸿兵判断说，习近平早就想整肃江泽民家族，他一死正好顺水推舟。所以在习近平眼内，江泽民是一个在中国推行资本主义道路的人，就是背叛了共产主义理想的人。他要由这个政治路线方面对他进行彻底清算，所以他这个丧礼不可能举办得很隆重。而目前白纸运动还仍然持续，就在各大城市警察拉人、搜查行人手机的高压气氛底下，广州市海珠区再度爆发大规模抗议。推特用户李老师不是李老师接到投稿说，11月29号深夜，海珠区后教居民要求解封，和警察发生冲突，防暴警察上阵投袭催泪弹，直至到30号上午仍然有大量警察警车在现场。咁被认为是一个信号，只要动态清零不解除，民间反抗就不会停止。如果中国人的反抗不能够带来重大转变，出年可能会有更大的灾难。而报11月30号转发了一篇在国内流传的网络文章，将目前同1958年大饥荒的前夕做对比。文章指出，1958年本来是一个丰收的年份， 同时有两个运动搞得火热，一切都要为佢让路。一是大炼钢，二是人民公社。大炼钢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被占用，结果农作物冇人收割。经历过当年的老人家话，白雪雪的棉花在农田里面冇人采摘，粟米和谷物由于冇及时收割又发芽发毛。人民公社运动就食公共食堂，大量食品处理不当，甚至是严重浪费。最后无论是私人米缸还是在公共粮仓就好快见底。下一季的粮食远远未到收成期，粮食供应严重不足，饥荒无可避免发生了，中国人民被迫要面对三年困难时期的苦难。文章认为现在的情形和1958年高度类似，企业停产，商业停滞，农民居家隔离，如果这样的情况不能够在短时间内被刹停，那么明年大饥荒有可能再次来临。几十年前大批人被饿死的人间惨剧有可能再次发生。中共官方传媒新华社11月30号发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，通告前党魁江泽民在30号12点13分因为白血病和多个器官衰竭在上海逝世，终年96岁。官方称他为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、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等等。但是资深时事评论员桑普律师就指出，江泽民执政期间残害人权的事件多不胜数，镇压法轮功是其中之一。1999年他的拳斗手起刀落亦都是非常严重，包括乔石、陈希同、杨尚昆和杨伯冰都是被他斗落来的，所以每一个独裁者都是有这样的倾向。另外他对于8964事件是相当支持的，当时邓小平、李鹏、杨尚昆集团是他们所做的一个屠城的决定。在8964中共血腥镇压学生运动之后，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就纷纷倒台。中共当局说，20世纪80年代尾、90年代初，国际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，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。江泽民带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维护国家独立、尊严、安全和稳定。桑普表示，咁等于系话俾而家所有嘅中国人知，六四屠杀先至系共产党要做嘅事。桑普仲指出，江泽民系个贪腐无比嘅人，佢簇拥嘅整个上海帮集团基本上系作恶多端。喺2015年之前嘅影响系相当庞大，直到周永康落台，薄熙来等人亦都系一个一个入狱，佢嘅整个集团、佢嘅地位先至慢慢下降。但是他在整个中国政治方面起到非常腐败的作用，当中权贵资本主义的兴起，也就是联合权贵的霸权主义的兴起，都是与江泽民息息相关的。官方说要以实际行动表达对江泽民的悼念。桑普说实际行动是否白纸运动就不得而知了。桑普认为这场运动由于时间尚短，深度广度亦都未必足够，不一定取得非常大的成功，但是可以看到跪低的人要站起身的时候，他被家人按低，他亦都是会想站起身的。我希望这个力量中国人亦都要好好保护。我相信江泽民是犹有余悸地离开这个世界的，因为很多对共产党的不满已经浮现出来。桑普指出，由官方通篇对江泽民的赞扬可见，中共完全没有任何改变。我经常说共产党是很多面孔变来变去，它可以有时候是白面，有时候是黑面，本质都是一样的，就是要食了你。29号接近午夜，广州海珠区的后滘村再次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。抗议民众向手持盾牌的警察掟玻璃樽，警察就向民众施放催泪弹，多人被捕。30号，海珠区居民罗先生向本台表示， 事件的导火线是当地村委违法操作。后教出了一份通知，到新年这段时间都不能够再开业，工厂不能够开工。如果按照法律，这个是没有法律效力，村没有法定的权力出这样的通知。网上传出的消息显示，后教村被封已经有个几月，新疆大火之后，村民仍然被强行锁在屋企，只有落楼做核酸检测的时候才能够出门。29号，当地居委会通知村民不能够出后教区，需要出货的由村里面统一安排出货，而且每包货要收百几蚊人民币，大家不愿意给这笔钱。疫情底下，咁对佢哋嚟讲系一笔唔少嘅开支。网友话抗议都系形势所逼噶。中共持续三年嚟嘅动态清零，不单止未能够阻止感染人数嘅大幅上升，而且仲重创经济，衍生无数人道灾难。日前新疆一场大火，封控中嘅居民无法逃生，伤亡惨重。当局仲隐瞒实情，推卸责任。燃点起民众抑压了好耐的怒火，开始勇敢反抗。世界范围内的华人开始了白纸革命。而在中共强力镇压底下，生存艰难的民众通过抗议能够攞得回自己的权益吗？罗先生表示，如果这样继续拉人的话，可能就比较麻烦。我只能够讲，现在基本上还未清晰，一是就继续黑暗，一是就可能有光明的希望，这两天看他那个走向是怎样。中国近日爆发的白纸革命抗议运动，意外令马来西亚创作歌手黄明志在过去和中国歌手小花合作的场外 MV 引起讨论。在他的 YouTube 频道，这首歌的留言区更加是成为中国网民宣泄心情的地方。有人说，身在场内，时隔几个月再次听到这首歌，被感动到哭，无能为力，希望有生之年能够同台湾一样获得民主和自由。29号，黄明志在面书发表文章说，在 YouTube 的场外 MV 留言区下低已经变成白纸革命讨论区，有很多中国人来发声，他们亦都想藉这首歌为乌鲁木齐的罹难者默哀。黄明志的歌曲大多数与自由民主时事有关。2021年，他为了推广金门旅游，发行单曲《长爱》，内容是关于两位小朋友的故事，他们互相认识，互相欣赏，对彼此没有恶意，但是在他们之间一直就隔着一道高墙，没人能够跨越。目前这个 MV 的收看次数已经接近1500万次。有网民表示，场外的故事是真实的，一个场内的人如果说听玻璃心令我大嗌过瘾的话，一边听场外一边看评论就令我热泪盈眶。黄明志亦都随即在29号当日又在面书发文分享自己的另一首歌曲 Wake Up，表示要献给勇敢的中国人。好多网民亦都纷纷在这一则贴文底下留言鼓励，话他们真是好勇敢，至少向前行，好不容易有好的开始，大陆朋友加油，坚持你的意志。亦都有网民表示，请黄明志再为白纸革命创作一首歌曲。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。在今日的节目提到，中国多次大规模社会运动都同中共高官突然死亡有关。咁样江泽民嘅死亡能唔能够催化正在喺中国蔓延嘅白纸革命呢？观众朋友，你又点睇？感谢你嘅收睇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，请记得留言、点赞同订阅，欢迎转发，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。再见。